几年佛门里面这些出家众是要经过政府严格的考试，考取之后才有资格出家的，所以那个考试是皇帝亲自来考试，考取之后给他个文凭叫度牒，他有这个度牒才能出家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水准不高，出家人普遍受到社会上的尊重，皇帝把这个度牒肯给你，就是他承认你的学问、你的道德、你的行持可以做我老师，否则的话他这一张证书啊不轻易给人的啊。可是这个制度清朝初年废止了，所以这个佛教里面的素质啊水准呢越来越低了，没有人现持了。到现前可以说正法的形象完全被破坏，我们今天讲护持正法的确不是一个容易的。可是我们一定要有信心，真正肯发心护持正法必定有三宝加持，我们深深相信邪不生正，只要发心护持正法，依正法修学，弘扬正法，才能真正去佛慧命啊。才真正的背得起三宝啊，佛为我们说经，历代祖师代代啊承传啊，我们今天才能够接受到啊。所以佛法的面目不能说到我们这一代就断掉了啊，怎么样苦怎么样艰难还是要护持正法啊，护持正法一定要依教修行啊，首先要护持自己的清净心，护持自己的决心，在一切境界里面不迷不邪不染，能够团结在一起如理如法的修学，佛法能发扬光大我们想想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落叶云与五比丘他那个僧团总共就六个人嘛是由六个人开始的六个人能创教，今天有六个人继承一个僧团一定可以兴教哪有不能兴的可是今天就是六个人呢共同有这个愿力共同有这个见解的就不可多得僧团是讲民主的那个时候是专制的时代
释迦牟尼佛首先建立了民主议会的制度，不论大小事情，僧团要做什么事情，要办事，都是开会商量，不是某一个人做主张的。这个佛教里称之为戒摩，戒摩就是开会的，所以它是民主会议制度，大的事情叫本寺戒摩，那现在的话就是四读通过，我们现在立法院中央看三读通过，佛门的大夫四读通过，你看多谨慎。所以小事情呢，这是百议戒摩，说一遍就通过。如果不实行这个民主的制度，佛法的命脉就断，佛门里面的地位决定平等，佛陀在世给弟子们的地位完全平等。为什么呢？不平等不能见性呐。我的地位比你高啊，我要站在你前面，我要坐在你上方，那是凡夫啊，不是佛菩萨，吃亏的是自己啊，你的真性上染污了，迷惑了，起了邪之见了，所以要晓得平等的功德，平等的好处，真正明了之后，我们才真正肯学平等心，肯修平等心，肯学平等心，从僧团的平等到一切法无有一法不平等，法法平等呢，这才叫平等意味。所以佛这个在佛门里面发的这个大愿跟世间这个发愿用心不相同，目的不相同，作用当然也不一样，这个里面一丝毫都不能有差错，愿愿决定不失自己的清净平等。再看底下这一句，我知法界遍诸众生普贤妙行喜周边故，华严经是以普贤菩萨做第一个代表，普贤为长子啊，文殊为庶男啊，就他老二，用这两个人来做代表那么诸位晓得他是表法的他是表法的。文殊是代表智慧，普贤是代表实践，就是实行。文殊在前面在后面，普贤在前面，换句话说这个经典重视实行但是行 一智慧，是一智慧，重在行门上。那么这一句里面，不行妙行，它是从理体上啊来说的。法界遍诸众生啊，这个法界遍，法界是普遍的。普贤妙行呢，就是法界之体啊，就是法界的本体啊，也就是普贤的自体，所以才能够成就普贤妙行。普贤行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华严经》里面所讲菩萨一切修行的法门，总名称叫普贤行。我们在这部经里面立世间品看到的啊，这是清凉大师分这个经为四科，性解行证啊。那么行这一科呢，只有一品，叫立世间品。这一品经很长，有五卷经文，经里面总共开了2000多个法门，但是法门虽然多，它有一个总纲领，那个纲领就是立世间，离不是生离啊，生没离啊，像才同志到处参访，没离开世间呐，心离。心不执着啊，这个意思还不圆满啊，但是我们可以懂，心里，心里面没有，身离不开的，身是法界的相分，怎么能离得开呢？心啊，利益其分别执着妄想，这叫立世间呐。啊，所谓世间呢，就是迷，啊，就是邪，就是染，立了迷邪染，就叫立世间，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啊，意思再往深一层去观察呢，利己同时。利己报恩才是真的啊！如果说利己把它分开来了，那不是如来真实意啊！所以二乘人声闻缘觉就是把它分开来了，又能离有所离啊，利不是己，己不是离，所以小乘人呢就掉到涅槃坑里去了啊。他立了有，他做了空啊，有离了，空没离，总是掉在一边，凡夫作有，二乘作空啊，凡夫也离啊，立了空，掉在有里头。啊，二乘人呢，立了有，掉在空里边去了，都不是中道啊，都不是这个大乘佛法， 所以一定要晓得利己不二，利己同时，确确实实有己的意思，也有利的意思，啊，但是它是一不是二。啊，在这个境界里面呢，心普了，啊，心平等了，周遍法界了，这才叫普啊。这个用心呢，是周遍法界。行，我们讲一个最粗浅的意思，习胜习行。佛法的教学，它的意趣是在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说它的目的。我们中国过去这个念书目标也是志在圣贤啊，佛法的教学也是志在圣贤啊，圣佛是大圣，地上菩萨称为圣人，十圣啊，地前的菩萨称为贤人，三贤十圣啊。所以我们发心学佛，我们帮助一切众生，希望他到什么地位呢？希望他能够达到三贤十圣。啊，希望每一个众生都能达到三贤十圣，那么这个国度啊，就是佛国度了。啊，这个世界呀，就是极乐世界了。这是要我们大家努力的，大家都肯努力，佛菩萨都来了。为什么呢？这个地方众生呢，根性成熟了，有许多人都发这样好心啊，都有这样的决心，佛菩萨必定应化到这个世间来了。三千年前被印度，就是有那么多的人发菩提心想学佛法，所以才感应到释迦牟尼佛出现了啊，诸菩萨们出现了啊，在我们中国历代这些祖师大德当中，有不少是佛菩萨化身带来的。他为什么来？为什么不来？大家都觉得需要了，他来了。如果众生个个邪知邪见，不信正法，他来了没用处啊！不但没用处，来了叫一切众生造业，一切众生毁谤正法。他来了啊，不能给众生做善的增上缘，反而给众生呢做造孽的增上缘了，那这就是太不慈悲了。所以佛菩萨化身出现在世间，大慈大悲，他不肯来示现啊，也是大慈大悲，现身来帮助你成就，不肯来怕你造罪业，都是慈悲心啊。所以这个地方普贤是表法的，本体就是普贤的字体，所以才能成就普贤的妙行，习周遍故，一一行都称心，称心就周遍。 是现实周边的吧？我们的行为不诚信，所以呀、啊，那个作用啊、很小啊。譬如说，普贤菩萨布施一块钱，我们也布施一块钱，我们这一块钱的功德跟普贤菩萨那一块钱，那就差得太多太多了。普贤菩萨那一块钱的功德了，是周边法界的功德，我们这一块钱功德一点点啊。为什么呢？外面圈子画得太多了，超越不了这个范围。所以什么三轮不空，有界限呢、这再说的明白一点，我们用分别心、用执着心去布施、这个功德很有限。普贤菩萨呢，莫有分别，没有执着、莫有分别，莫有执着，这个心量是尽虚空变化界。也有分别有执着，这个心量里头画小框框，把自己框框在里面，这个功德超越不了那个框框。道理在此地。所以大经一再劝勉我们，修一切功德要三轮体空。所谓三轮体空，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绝对不用分别执着的心啊，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啊，去修布施波罗蜜，这才能成性啊。成性最大的好处，破我执，破法执啊，我法两种执着破除了，最低限度你也就成了三贤菩萨之一了吧，最低限度你到初住菩萨了吧。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常常有我这个念头不好啊，处处都有我。你看这个我的印象啊，念念加深。现在要你破我执，你这个我执是念念都在那里加深，怎么能破得了？我执不破，就以念佛人来说，四业心就不能证得啊。四业心要破我执啊，立业心要破法执啊。那么换句话说，我执要不破啊，充其量只能够念到功夫成片，待业往生。这是我们要警觉的啊，如何能够在生活当中啊，在这个六根接触六尘之处，把我这个念头啊淡忘掉了就好了。所以大乘佛这个佛方法的妙啊，它就是教给你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去着想啊。那不为一切众生着想，他起心动念都为自己着想啊，为自己着想增长我执，为一切众生着想呢，我执就淡了啊，淡到极处就忘掉了，把我忘掉了，这好啊。那我执不破自然没有了，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的高明啊。所以我们要真正体会到，哦，这个法子高明，这个法子巧妙，你才很乐意的选择这个法门啊，依照这个方法来修来照做啊。开始做的时候一定要修布施 啊，这就是把无始劫以来啊，我所有的这个观念呢，把它打破。先破我所有的，我所有的丢掉不在乎了，这个执着呢可以说去了一半了，把我所有的放下了，最后呢我也放下了，也没有了，晓得我与我所二法俱不可得，这个才是真知真性。到那个时候你修行，无论修什么行，布施也好，持戒也好，忍辱也好，莫有一法不称心，到称心才叫做普贤行。所以普贤行什么样的资格才能修呢？原教初住以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师，他们所修的都叫普贤行，因为一一行都成性。原初住以下都不能叫普贤行啊，所以成佛一定要修普贤行才能成就，不修普贤行的成不了佛。那么这个意思你就明了啦，我们修行不能成心不能成就啊，一定要成心才能成就。再看底下一句，我知法界以庄严普贤神通善庄严故。那么这是第九句，这一句是讲庄严，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菩萨以甚深般若，这个知就是照见，照见的法界以庄严，一庄严就是一言一切也，如何才能够达到一言一切言呢？这里面所讲的善庄严，这个善就是一切一切一切即一，这才叫善。修这个法门要以无言言者才能办得到，无言言者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啊，这是真正的庄严啊。换一句话说，恢复了法界本来面目才叫真庄严，你要在法界里面给它添一点，给它装扮一下，那就不是本来面目了，本来面目是真正的庄严。为什么呢？只有本来才叫真实，如果有修饰有装扮，那就是虚伪的虚假的，那不叫做真正的庄严。那么这个意思也渐渐就透出来了， 庄严法界是从心地里面读起，心真了就是庄严法界。所以说是一言一切言的，一言是真心的，心里面没有一丝毫的虚伪，真诚到了极处啊，这个心就是真正的庄严法界。我们在回向偈里面庄严佛国土啊，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在境界里面要起了分别心了，这个庄真正的庄严就失掉了。所以学佛啊，尤其是诸位啊，在家庭里面不必重视这些外表的形象，要紧的是真诚之心，这是比什么都重要。成佛真心成佛了，不是外表装扮的好看那就能成得了佛的，要懂这个道理。吉祥上的种种庄严那个诚心是表法的，是对自己一种警惕也是诱导初学的学人他的功德在这个地方所以寺庙一定要有种种庄严它作用在此地，不是布置起来供给人欣赏的那就错了。可是现在有很多人呢看到这寺庙里面种种这个雕刻绘画了建筑这些艺术都用一种艺术眼光去欣赏，全把它变成世界法了，都错了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寺庙的种种庄严居它是教学的工具是表法的。因为寺庙要接引大众，所以这些教具就非常重要自古以来这个佛门的这些大德无论是在家出家都非常重视都精心制作现在成为是高度的艺术品。但是在自己家里面呢就无需要了为什么呢？如果有这些东西会变成障碍你比如说你有一个尊古董的佛像这个佛像非常珍贵名贵，一天到晚就提心吊胆的，哎呀这个佛像是不是给人碰坏了，会不会给人偷去了，你的心被染污了因为你要珍惜它了，结果怎么样呢？反而损坏了自己的清净心。所以修行人呢绝不藏这些古董这些名贵的东西，这个经书这个经书已几百年的历史了，这宝贝了你常常心就牵挂在这上面反而把修行搞忘掉了，不知不觉就被这些东西染污了，对于自己的清净心不能够保持所以寺院它的作用不一样不像我们家庭家庭里面不需要 藏这些东西啊，寺院有这些东西能够诱惑那些人啊进来学佛了。他不相信佛的，他很喜欢艺术，到那里参观参观，给他讲解讲解，哦，原来佛是这么回事情，他间接就起了信心了啊。所以这就是等于替佛菩萨招生的广告啊，啊，广告设计要美呀，啊，要能够诱惑人啊，把他诱惑进来啊，是这么个意思啊，是劝他入门。那么这是讲到这个庄严，要懂得真正的庄严是在清净心啊，是在心地上的功夫，就是真诚啊，以这个来供养诸佛菩萨，以这个来供养一切众生，这叫庄严佛道场。幕后一句说，我知法界不可坏，一切善根充满法界不可坏故。因为法界的体就是真心，也就是刚才讲的真心，真诚之心呢，它不是因缘生法啊，妄心是因缘生法，真心不是因缘生法啊，真心啊法而如是啊，不是因缘生法就不可坏啊，因缘生法才可坏啊。那么法界心不可坏，那么它其用呢，所修的一切善根呢也不可坏。为什么呢？因为善根是从法性里面生的，我们就以世间三善根来讲，世间一切的善法都是从这三法里面生的。第一个是不贪，无贪；第二个无嗔；第三个无痴。无有贪嗔痴，只有真心里面才没有贪嗔痴，真心里面本来就没有贪嗔痴，这个是善根啊。菩萨唯一的善根清净，真心就是清净，真心万古长新，真心没有相续相，没有间断的相，真心具足圆满功德，它不叫精进，叫什么？所以一切善根充满法界不可坏，那么我们讲修行，可见的不是修诚信的功德，
二是把称心功德上面的障碍清除而已。啊，立贪嗔痴，啊，立懈怠，离我业，立的是这些，这些通通是真性上面的一层障碍呀、啊。这修行去的是这个东西啊，心得不是用啊，去掉了障碍，心得自然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古人说，但去凡行，别无圣洁。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我们所去的，去凡行啊，去迷惑，去执着，去掉就好了，去掉再别找什么无上菩提了。一找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变成迷惑了，又变成了凡情了。去了妄，剩下来就是真的。所以我们眼见色啊，去掉第六识啊，第七识这是情执嘛，第六识的分别见，第七识的执着见，把第六识的分别见、第七识的执着见离开，我们这个见就是真见啊。那么分别见、执着的见是妄见，不是真见。真见就叫见性嘛。所以转八识成四智，六七因上转。五八是果地转，六七转了，五八就随着转，跟着转啊。所以在下手就是在六七识上下手啊。那么六七识怎么个下手法？我们在一切法里头不分别，不执着啊。果然在一切法里不分别不执着。试问问你的烦恼从哪里起来的？你仔细去想想，烦恼都是从分别执着上起来。立了分别执着，把那个烦恼的根拔掉了。断烦恼在这上断，这个手法高明啊。那如果说，哎呀，我这个财不贪，我不贪财，我也不贪名，不贪利，那是在枝枝叶叶上断，啊，很不容易断。啊，吃梨不讨好，为什么呢？断一下，好，要好大的耐心去忍受，结果没忍几天呢，毛病又出来了，啊，贪心又起来了，这就是什么呢？古人所讲的斩草没除根呢。啊，过几天它又长出来。啊，从转第七识、第六识，那是从根上断。啊，一定要把这个根本找到，晓得从根本上转变，这个功德利益是无比的殊胜。菩萨在境界里面，他的观察给我们究竟有哪些不一样，我们读了这段经文要仔细的去反省哪些地方不一样，把那个不一样的改正过来，这就叫修行吗？修正过来吗？我们在一切法里的是怎么个看法？人家是怎么个看法？后面这一段是总结他的利益。善男子，我作此 是种观察法界。这个观察法界总括了宇宙观、人生观，都包括在这个里面了。我们是没有细细的辨别，能够体会得到哪些是人生观，哪些是宇宙观。他怎么个观察法？随顺皆知。攀缘作业的去解之，随顺解之就是照见呐、不是去研究啊，不是去思维啊，换句话说，没落在心意识，就是随顺嘛。落在心意识就不随顺。他要研究研究，要思考思考，要较量较量。